弟兄姐妹们平安，好久不见了，有多久呢？五个月。换句话说，我的安息年只剩下一个月了。虽然还在安息年当中，但是对于大使命一直有很重的一个负担，所以在过去五个月里，有一半的时间还是花在宣教工厂上。我上星期六回来，也准备要参加洛克教会每年的宣道年月，也是宣道年会啊，在第三个周末的时候。今天是我们宣教月的第一个主日，所以我被安排来这边传讲大使命的一个信息。也许我们都知道啊，主耶稣基督复活40天之久，在地上跟门徒显现的时候，所讲的主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大使命。在四福音书里面都有这样的记载，而且是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场合，也包括最后他要升天的那一刻，他告诉门徒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今天我想从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主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所颁布的大使命，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来鼓励我们每一个人，甚至挑战我们每一个人，来回应这个大使命。刚才我们所念的经节一开始的时候，说到复活的耶稣基督主向门徒显现，这个显现非常的重要，我个人认为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知道，也要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身体的复活，是一个 bodily resurrection， 也就是说是真实的、有实体的，是有骨有肉的，可以被摸到的一个实体，并不是灵体。大家应该知道什么叫灵体是吧？灵体就好像一个，你好像在那个地方，你一摸，哎，不在那个地方。初代教会有一个异端叫做幻影派，是属于诺斯底主义，认为耶稣基督没有物质的身体，这是非常错误的。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不是一个幻影，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跟你跟我一样，都有这么一个物质的身体，能够吃，能够喝，会累，需要睡觉。他复活之后还是具有身体，当门徒们初见复活的耶稣基督，还以为是见到了魂。魂这个字原文是灵的意思，英文 NIV 有一些英文的版本翻译成叫 ghost， 我们中文叫什么？鬼，叫鬼魂。所以他们会惊慌害怕，为什么门徒会如此的以为他们是见到了魂呢？见到了灵呢？鬼魂，见到一个灵体呢？所以他们惊慌害怕呢？我想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事情。一方面是他们还不明白什么叫做死人复活，或不相信死人会复活，虽然他们曾经看过耶稣基督使死人复活，但是他们仍然还有一些疑念，还有怀疑在那个地方。就好像后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曾经回答当时有人这么问说，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保罗的回答说，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记住这句话，是灵性的身体，不是灵体。也就是说复活了不是灵体，是一种属灵的身体，是一种属天的，是荣耀的， 就像彼得在彼得前书这么说，将来有那么一天，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就是为我们存在天上，那不能够朽坏，不能够玷污，不能够衰残的荣耀的一个身体。将来我们每一个信徒身体得赎，是有一个灵性的身体，跟主耶稣基督复活一样。但是门徒当时不明白这样的事情。另一方面，当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是突然来站在他们的当中。在约翰福音20章那边有记载，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个晚上，当时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但是耶稣却突然来站在他们的当中。很显然，耶稣不是敲敲门说我是谁开门，或者从窗户进来，不是的。你可不可以想象得到这是什么意思？也许今天我们不容易体会这件事情。在这之前曾经记载了耶稣基督曾经向往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因为耶稣的过失，他被钉十字架，他忧忧愁愁的。耶稣跟他们显现，后来他们认出这是主耶稣基督。这边记载说，忽然耶稣不见了。也就是说，复活的主不再受物质空间的限制，可以来去自如。当时门徒并不明白，所以会害怕，以为是看见的鬼魂。接着我想更让门徒们感到稀奇或者是安慰的，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人，这是很大的一个好消息，耶稣居然向他们要东西吃，也就是复活的身体仍然需要吃，可以吃。你们说这是不是好消息？特别对我们中国人是吧，民以食为天，将来在天上我们仍然要吃喝，可以吃喝。所以弟兄姐妹们，基督徒们，我们不要迷恋今天的吃喝玩乐，将来有更好的。几个星期前当我在宣教工厂的时候，我被邀请到一个曾经陷在毒瘾的当中，经过了福音戒毒的，成功了这个信徒的当中吃饭。他很高兴我这么老远能够翻山越岭来探望他，他好好的款待我。结果他请了一些的朋友一起过来用餐，这些朋友当中有一些还在跟他以前一样毒瘾当中挣扎的，还没有戒毒成功的。他们的家都是相当的贫穷，靠着养鸡养猪，他们种植一些玉米土豆蔬菜，靠着这样过活。平常吃的很简单，就是土豆酱菜就是他们的主食。他们会说一天就吃两餐，他们所谓的早餐其实就是10点多，就是中餐，就是土豆炒酱菜，晚上另外一餐就是反过来酱菜炒土豆，有变化嘛，是吧？是相当贫苦的。但是为了款待我，他们不惜杀了鸡杀了猪，他们杀了一条猪可以吃一年的，准备了相当丰盛的一个晚餐。在餐桌上我发现一件事情，他邀请过来的这一些在毒瘾当中挣扎还在吸毒的这些朋友，面对这么可口丰盛的平常吃不到的，他们居然一点胃口都没有。每一个人又黑又瘦又干，导致我这位已经戒了毒的这个朋友，这位信徒，这个弟兄，他却能够在那个地方又吃又喝，好高兴，也因此之故他长得很胖。 他说他以前现在毒瘾的时候每天要吸几次的毒，也跟他们一样又瘦又干又黑，面对食物一点胃口都没有。今天他能吃能喝，而且喜欢吃喝。于是他借这个机会跟他朋友讲说，你们要跟我一样，赶快信这个耶稣基督，戒了毒你们就能够能吃能喝，不然以后你们死之后吃不到了，喝不到了。我跟着弟兄讲说，弟兄啊，是啊，能吃能喝很好，你现在心宽体胖，小心啊。啊，是的，我现在已经有富贵人的病，有高血压，他也有糖尿病，医生跟他讲说你最好少吃，不然你活不久了。他一听他说啊，活不久，但是我还是赶快吃，今天不吃的话死后就没得吃了。我说弟兄啊，不是这个样子。我就把这一段的圣经翻给他看，就给他解释，然后趁机也向在座在毒瘾当中的这些朋友们传了福音。弟兄姐妹们，你们相信吗？复活的身体是仍然有身体的，将来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一样复活，仍然有一个荣耀的灵性的身体，这个身体不受空间物质界的限制，而且能够继续的吃喝，而且跟主一起吃喝。今天我们擘饼纪念主，那天最后晚餐耶稣也这么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我是用字义来了解这一段圣经，将来天国有羔羊的婚宴，我们还是可以吃喝的，我们不必太属灵，吃喝没什么，我们仍然可以吃可以喝的。我想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对当时那些在惊慌害怕忧伤中的门徒，主耶稣基督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复活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喜乐。接着主就向他们颁布了大使命，四十六节这个地方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在这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告诉这些曾经有三年半跟他在一起活在一起住在一起吃在一起，他们亲眼见到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奇事，甚至耶稣基督使死人复活，听过他教导众人的话，讲了许多的一个比喻，但却在他被捕之后惊慌失措逃避了。后来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们失望，他们忧伤，甚至绝望害怕躲藏起来。今天他们亲眼见到复活的主就在他们面前，而且是有骨有肉，对他们说所发生他身上的所有的事情，包括他所曾经对他们说的，都早已记载在律法书、摩西书、先知跟诗篇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旧约，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事情都已经记载那个地方，包括他要成就的事情、他所做的事情、所说的事情。当门徒和主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不明白主耶稣基督在说什么，比如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这个地方记载，当主耶稣基督行了一些神迹后，众人见了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但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后来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记载的说，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了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的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 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在说什么。如今门徒们亲眼看到了，他们曾经听过，但不甚明白要发生在耶稣身上的每一件事情。同时主耶稣也在这个时候很显然的引用了有关弥赛亚必须受害的这些旧约的经文，他必然有提到以赛亚书55章，必然有提到诗篇22篇，而主耶稣说他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已经记载在旧约的当中。这边44节说，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凡表示所有有关弥赛亚的事实，特别是他要来的预言，第一次要来的已经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所应许人类所盼望的已经来到了，今天应验实现在门徒的面前。45节说，于是主耶稣开门徒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但愿今天我们每一位属主的人，基督徒们，我们的心窍能够被打开，使我们可以了解明白圣经有关弥赛亚，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事，特别是有关他来的目的。主耶稣基督，是的，他确实在世3年半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赶出了许多的鬼，医治了很多的疾病，满足了许多人生活的需要。然而请记住，那不是他来的目的。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呢？46、47节这提到两个目的。第一个，在46节说，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第二个目的，47节，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我们都知道这第一个目的已经完成了，2000年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为世人的罪被钉十字架，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经上已经记载了，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这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大使命，有带我们去完成。这边提到两件事情有关大使命，第一个就是奉主的名去传悔改赦罪的道，传去宣扬，去大声的公开的说，也就是传福音，去告诉世人，世人都犯了罪，世人是罪人，耶稣基督已经为世人的罪死了，人需要认罪悔改才能够得到赦免。耶稣基督舍身流血完成了救赎的这件事情，人必须要接受，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要去告诉人家，这是大使命的一个内容，我们去传悔改赦罪的道。这也是门徒们当初听了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吩咐，遵守主的吩咐，从五旬节开始的时候所做的。就像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教会建立，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彼得站起来向众人传道，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也是今天教会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已经认罪悔改，领受了这救赎 我们必须要去做的，去传悔改赦罪的道。这么有关大使命的第二件事情，是要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也就是说福音必须传给万民。从旧约到新约，神是一个宣教的一个神。借着亚伯拉罕，万族万民要因他得福。神啊，赐福给我们，眼光照我们，使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民得知你的救恩，世人明白这个事情。到了新约也是如此，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是要去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不愿有一人存人，乃愿人人悔改。神要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听到福音。所以主耶稣基督曾经告诉门徒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传，而且要传到地极，传到万邦。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他来的目的，他死了，他复活了，这悔改赦罪的道理必须要我们来传，这是他给我们的使命。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就是主的门徒们领受了这个使命，从耶路撒冷开始将赦罪悔改赦罪的道理传开了。甚至保罗这位最伟大的使徒，把福音传到了当时的地极。今天我们得知道一件事情，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分散在许许多多的国家民族的当中，他们没有听过这样的福音，他们还不晓得悔改赦罪的道理，他们还不晓得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2000年前已经舍身流血，而且他已经复活了。这次安息年过去的5个月当中，我将近3个月去到了一些的地方，有的是拜各种鬼神的，当中有一些人是听过有关耶稣基督，但是他们把他当作是众神中的一位，甚至有人把他当作只是一个菩萨，并不知道什么叫悔改赦罪的道理。有些地方是从来没有听过耶稣，也不相信有神，有些是拜佛的，而且他们拜的这个佛是允许他们吃荤的。过年过节他们仍然是杀鸡杀猪杀鱼杀牛，大摆酒肉筵席的，还有的是自称是基督徒，甚至家族几代传统下来都是信耶稣的，但是对于悔改赦罪的道理并不知道，所以仍然活在罪恶的当中，好像不是一回事儿。像这些都是我们要去传的对象。感谢主，在过去10多年来，洛克教会每年都派出短宣队去到那些尚未听到福音的这些族群的当中来传福音，也有被派到常住在他们当中的宣教士去告诉他们悔改赦罪的道理。明年我们会再增加2个地方，再过2个礼拜我们宣教年会，我们过去的短宣队也都会有一些画展，也都会有一些那边的工作坊来介绍还有哪些的族群，还有哪些人没有听过悔改赦罪的道理。这一次我在外面发现了2个地方，我们明年就会再增加2个，这些都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他们需要知道悔改赦罪的道理。主耶稣基督向门徒颁布的大使命，这是神的一个命令。
这是神怜悯世人，他不愿有一成人，乃愿万人得救。他不仅颁布这个使命，他还告诉门徒，告诉我们怎么来完成这个使命，我们怎么来向人传悔改赦罪的道理，就是这个地方48到49节所说的，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你们是这些事的见证。哪一些事？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门徒们所亲身经历的，包括主耶稣基督复活向他们显现，他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也包括主耶稣基督教导他们，圣经当中有关他的记载。以前不明白，现在明白了，而且经历到门徒要去为这些事做见证，也就是说将所看见所学习到的所经历到的去告诉别人，与人分享。这种与人分享自己所知道所经历的耶稣基督，就是基督徒的使命。保罗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使徒行传》17章有这么一个记载，我们同工可不可以把那个经节打出来。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铁撒罗尼家，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为这些事做见证，耶稣基督被害，从死里复活。使徒约翰也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见证。论到下一个，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与父并他儿子耶稣相交的。不仅是口传去告诉人家，也亲身的到那个地方言传身教，在那个地方他自己的生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造成他有这样的一个生命，跟大家一起分享。同样的，使徒行传也记载彼得怎么来见证这些事情，这是他在哥尼流这外邦人的家的当中传道的时候他说的。他说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的，要做审判死人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做见证为耶稣基督的死，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也包括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身体的一个复活。使徒们之所以能够如此做见证，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亲身经历，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是他们有神的一个应许要应验在他们身上，就是我们刚才所念过的46节，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命令他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只等到从领受上头来的能力。很显然就是我们熟悉的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的，耶稣升天之后第十天，五旬节圣灵降临，发生在门徒身上的这些的事情，他们勇敢的起来为主做见证。使徒们是第一代的见证人，同样的，我们今天你跟我，凡是已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都已经的有圣灵的那一种，这位第三个位格的神住在我们每一位重生的基督徒里面，而且应该已经有了为主做见证的能力。就像当初五旬节的时候使徒们忍受的能力，如果我们还需要证据说我们真的今天有当初那个门徒使徒们领受之后勇敢去为主作见的那种能力吗？我想我们只要看看教会的历史，听听许多人的一个见证，几千几百几万这些出去为主作见证大使命回应者去了，甚至他们也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这个殉道士，顺便一提，这个殉道士其实就是做见证，这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希伯来书十二章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有一次我在外地赶路，准备要去参加一个宣教士安排的培训，当地的同工在车站接了我之后就连夜的开车赶路。我们路过来到一个山区，好像荒郊野外的地方，路的两旁长满了很高的芦苇草。突然这位同工把车子停下来，我还以为这个同工内急要去办事情，因为在那个地方随处都是厕所。然而这个同工问我说，你要不要看宣教士的坟墓？我一听有一点惊讶，我说在这荒郊野外？他说是的。那天晚上天气相当的晴朗，虽然夜已深了，但是月亮特别的亮，满天都是星光。这位同工很迫不及待的带着我，他跟着我来，他就进入芦苇草的当中。我们走了大概有五分钟，突然来到一个空地，周围都是芦苇草，但是这边有个空地，有三个坟墓在那个地方。这坟墓修的都相当不错，是石头的，圆的，但是似乎相当的多年的坟墓在那边，不过一直有人来清理，所以虽然周围都是芦苇，三个坟墓的周围却是一个空地，干净。同工告诉我说，这个三位是女宣教士的坟墓，是80年以前，1930-40年代，来自德国的三位女宣教士，他们相继病死在这个地方，是当地的信徒不断的来这个地方清理这个坟墓，先建了这个坟墓之后就一直传下来几代都照顾这个坟墓。我听了就非常的感动，在月光之下我近前看到他的墓碑上面，虽然已经80年了，还是清晰可见，刻进去上面写个德国女教士 某某某之墓，上面一个十字架，十字架的旁边写着后主再来，在左边有一行日期，1939年4月30号，另外一个在旁边的1939年5月5号，在另外一个1939年7月1号，相继的去世了，他们病了。那位同工队友说，在这不远之处有一个教堂，已经有80年历史，就是这三位女宣教士80年前把福音传到这个地方来，到今天仍然有一批的基督徒在那个地方，在那边聚会，在那边敬拜赞美神。他们也建立了这个坟墓，经常来修理看管这个坟墓。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已经按照他的应许，在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第十天五旬节降下了圣灵。这第三位的位格今天已经同样的内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他来使我们可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他使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他使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且也赐给我们这个能力，能够去为复活的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去引人认罪悔改，2000年了，多少的人回应大使命，也确实经历到为主做见证所需要的这个能力。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8章，那个是真实的，你是可以经历得到，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如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没有听到这个福音，不晓得这悔改赦罪的道，谁去告诉他们？我想是我们应该回应的时候，你说是吗？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已经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你的复活也就像初结的果子一样，那我们这一批曾经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盼望，有了这样的一个希望，这是一个活泼的一个盼望，必会实现。我们今生暂时度居在这个地方为的是什么呢？相信你的使命，2000年来教会一直承接下来，有多少的仆人使女，他们的摆上也都已经蒙你纪念，他们今天也有很多回到你那边，也等候有那么一天，我们这批愿意摆上的，我们也能够跟他们相聚在一起。但是今天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不认识你，不知道有这悔改赦罪的道理，谁去告诉他们？主啊，我们愿意说，我们愿意，在近处，在远处，若个教会在你的面前，是吧？你亲自来差派，继续的挑战我们，鼓励我们。你的应许是真的，也都已经一一的应验。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